我们上个星期谈自我的成长与修行，那么谈到的是自我成长，我们把重点呢摆在五重为识。那么这五重为识呢，所谈的呢，那就是浅虚存实观、舍滥留存观、色莫归本观、隐列显圣观跟浅相正性观这五个部分。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给各位谈的是谈唯识的修行步骤，也就是说唯识的五位。我们谈这个五重唯识呢，是谈五种观门，五种修行上常用的一种观门，它的方法是从观门而入的。那么我们呢，今天要谈的是修正的五位，也就是说五个位阶。这前面讲的五重为识呢，是五而合一，一而分五的，就是这五个东西呢，你可以同时用，也可以部分用，你都可以很自然的去用。无论呢，你是从这个浅虚存实来看一件事情，或者是浅相正性来看一件事情，那个观字呢，就是禅家所用的那个所谓法眼。我们用一个法眼来观，就是智慧的眼睛来看，你看着吧。如果你觉得，哎呀，人生没有什么意思，哎呀，没有什么好觉得让我欢喜，让我真正兴起我一份喜悦的念头的，让我能够振作的，那么你就会觉得你的人生越来越消极，甚至于你要把那个时间拿来当消遣啊，找些事情来排遣自己。那么排遣的结果就等于是自己呢找机会借故来逃避他的成长，逃避他自己丰足的自我的成长。那么这样下去的结果呢，那么这个人呢，他在整个的一个心智上呢，都会停留在一种他不成熟的状态，有时候呢还会退回来。怎么说呢？我们在讲唯识的时候，我们不是讲说增长的一个历程上，我们从婴儿到幼童到童年、青少年、青年、成年，如果我再来，我现在已经到了青年这个时期了，现在我又回去，我回到一个什么？回到一个婴儿的时候，完全是依赖的状态。那么我呢，自己站不起来了，我有一种依赖性很强了。这种依赖性很强呢，就是我们呢，让过去的这个婴儿的时代，把它迁移到现在的青年的时代。那依赖性很强，这种依赖性很强的时候呢，大概我们可以这么说，我知道最近有些孩子，那么他家里人跟我谈了，他说，哎呀，我的小孩子啊，什么事情都要家里的人做，已经念国中国三了，现在呢洗衣服要我他准备好放在浴室里头摆好好的他才行，然后呢饭要添好好的，那么鞋子呢脏了，大人要给他洗得好好的。我说，那回过头来讲是小孩子依赖，但是回过头来讲大人呢也提供了依赖的条件，结果呢他就把小孩子的那个行为呢就迁移到现在要面临的青年的这一段，那么他的心智没有真正的成长过来，也就是说他没有从他的青少年以前的每一个阶段解脱出来，那么相对的他也会把过去的迁移到现在来，而现在也等于退回去过去。据我所知道，小孩子呢是越依赖，那么他的成长呢就越缓慢，他接受挑战，去解决难题。我们上次讲过，人生本来就是苦，苦就是有种种的一些刺激以及危险性， 我们成长本身就面临的环境的不断的变化嘛，诸行无常嘛，既然是无常就有很多的挑战，那么挑战本身就是有危险的，你不能够在这个挑战的时候你躲开来，而是要看清楚挑战是什么东西，然后我们能够对它做一个适当的回应。那这一件事情呢，是使一个人振作起来的原因。如果一个人回去先用过去的东西依赖迁移到现在的青年来，那么这个小孩子呢，那么他将来在心智上积极性就大有问题了。这个大有问题就执着在过去里头，所以关门是很重要的。你那个观念本身是消极的，你就会垮下去；你那个观念是积极的，你就会成长。你的观念里头有一个你合理的、适合于你的目标，你就会因为这个目标的牵引，使你振作起来。如果你定一个目标，天大地大那么大，那么我们呢办不到，最后呢我们也会落空。如果给自己建立一个计划，是这个计划呢自己做起来非常勉强，甚至于不容易完成，那么我们会变成很焦虑，甚至有时候会一种严重的挫折无奈。通常一个人会感觉到他的人生无奈，没有什么目标，最主要的原因并不是说他本来就没有目标，而是他可曾经有过目标，而他的目标定得太大，他长期的没有去展现那个目标，最后在这个目标里头他落空了，他觉得看不出目标，他觉得没有什么意义，没有什么价值。那他必须要回过头来去检讨，我有一个什么我很具体的一步一步去做的目标，我能办得到的。这个观念的改变会使一个人振作起来，那是关门的问题。所以我们在整个的自我的成长的这个过程里头讲五重唯识观的问题呢，就是唯识中里头也讲观，净土中里头也讲观，讲十六观嘛，观无量寿经里头讲十六观，而禅宗里头呢也讲观，那叫禅观。那么我们今天要谈的呢是修正的步骤的问题，也就是说一个人的成长，自我的成长，它有一个步骤，我们现在来讨论这个步骤的部分。第一个，这个谈的唯识的五位呢，我们知道它是资粮位、加行位、通达位、修习位、究竟位。资粮位呢，资就是资本的资，资财的资。资粮的意思呢，就是心灵的粮食。你知道我们佛家呢，教内比较少叫做灵粮这两个字，但是基督徒呢，基督教的传道就经常都要谈到灵粮的问题，也就是说属灵的生活、灵修的工作一定要一个属灵生活的粮食，那个呢叫做灵粮。唯识这个法门里头第一件事情告诉我们，就是资粮位，就是如果你想往生的话，必须有往生的资粮。你修唯识，最后呢要真正的圆满，那么得唯识圣意，那他必须有一个资粮。也就是说在整个的一个人生的历程过程里头，他必须有一个他自己赖以成长的、赖以持续使自己呢能够不断的产生智慧，有那个意愿去活得好，那一份他的资源。我们讲啊，说经济发展需要资源，修道也需要资源，没有资源是修不来的。我们都讲啊，说什么叫做资源呢？哎呀，说资源呢，借假修真就是资源嘛。所以无论是教内的哪一宗都讲借假修真，哪一个假？现在这个我就是假。那个假呢，并不是真假的假，是假这个礼堂说佛法那个假，那个假是借的意思。我过去呢也跟各位谈过，所以有人问我说，郑老师你也是这个禅净双修，你那个禅净双修是怎么样？是一半修禅一半修净， 那走一半禅一半静，我看这个问题有这样子的修行法门大有问题的。戒禅是自力解脱，走了一半走不动了，说好，那我自力解，我他力解脱好了，我现在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赶快来带我，我走不动了。那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也不应了。禅静双修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借的禅来修静，是借禅修静，也就是假禅修静的意思。你透过禅敏、禅门、禅观的方法来修清净心，让烦恼解脱，然后呢好好的去念佛，这就是真空妙有，而且呢是保证一定会到的。为什么呢？戒禅的时候你真正入于空门，你清净心展实相，展开真正的实相，因为是空门，所以很容易就可以沟通感应。所以你看这个讲堂里头，如果不是把它堆满了很多杂物，我这边讲话那边一定听得到。如果这中间把它堆满了很多的烦恼，我这边喊着阿弥陀佛，我在这里需要你来救，他听不到。所以你要把烦恼弄掉了以后，念佛拜佛，做早课做晚课，通通都会有感应，没有那种不感应的道理。好多人都告诉我说，郑老师，我觉得你常常讲说你求佛都感应，那为什么我们求佛不感应？因为你不懂空的道理。你求佛的时候是有所为而求的，你还有很多的欲望去求的，结果欲望刚好是塞隔离的我们跟观音菩萨或者阿弥陀佛之间的一个感应力量，我们隔阂，被隔阂了。所以要放下那烦恼，主要的原因也是在这里。所以资粮位呢，就是要借着这个有生之年，我们所有的一些事，我们所知的，我们所看到的，我们所想的，我的情感世界，我的知性世界，甚至于是我的创造力，我借着这个东西呢来修行，借这些东西来行六波罗蜜，借着这些东西呢来真正成就佛道，这个呢叫资粮位。所以人生的资粮呢，是化一切事一切因缘成为修道之粮，一切的事一切的潜能一切的因缘把它转变了，变成修道的资粮。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讲，在唯识的五位里头，资粮位、加行位、通达位这三个部位，这三个位呢，三个位阶呢，都是属于唯识里头的准备阶段。你有一个粮，这是个准备阶段。加行呢，就是往上再加一个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你要闻法，要学，要多闻，闻思修出世间法，那个部分叫加行。通达呢，是四出世间法融汇在一起的，那就入道，那叫通达位。修习位呢，是我真正能够把这两个融合在一起去证道，这叫做修习位。不是我放下来回家休息的休息啊，修是修行的修，习呢是学习的习，不是我回家去休息啦，这个弄错了。究竟位，那是得到一个人生究竟，产生了圆满的人生，见自己的如来，叫做出障圆满，离开了种种的障碍，那么展现了圆满的人生，当然也就是如来。所以这四个五个阶段呢，我们第一个谈的呢是讲资粮位，而资粮位这个部分呢，那么指的是指我们现实的那个我，这个依他起性而形成的这个我，这个条件，我的身体是依他起而来的，因为我的父母之生我，父母亲生我，我自己的体质也受了我的环境的影响，那是依他起的。我的能力、我的兴趣、我的遭遇也是依他起的，因为依他起所形成的这个我，它就是我们的资粮位。这个资粮位我们借着这个假来修真的，所以我们现在如果有一个我的话，是一个现实的这个我，是我现在能看到的这个我，而这个我呢就是我们的资粮，是从这里开始的。 唯识家这么说，禅家其实也是这么说。特别是禅家呢，那么这个法眼文艺禅师，人家问他说：“师父，请你告诉我，什么叫做诸佛贤子？”他说：“你也是有的。”那么请问，你也是有的是什么？你也是有的这个诸佛玄子，就是从这里开始。但是玄子啊，从开始的这个我呢，竟然就是一个成佛的佛的玄子。你看，这跟我们上次讲的那个净土的四个净土啊，常寂光净土呢，跟凡圣同居土是同一个土，是没有什么两样的。所以这个本身，这就是佛。但是呢，他却现在此刻不是的原因是被割裂的。为什么被割裂呢？是被我们的烦恼给割裂拉开了，变成两个。因为我们不是活在自己很真实里头，活在很真实的这个我呢，那就是佛。活在一个不是真实的这个我里头呢，他就不是。昨天晚上我打开电视机来，我很少看的，我随便把它打开来，我就看到华视在介绍大陆的大概有一些民情风俗的节目。他在介绍这个以前的白衣族，那么看了他们的整个生活的情这个风情以后啊，紧接着马上的就出现了一连串的广告。我呢就突然间对广告特别有兴趣，我就好好坐在那看那个广告。我家里的人问我：“你怎么了？怎么看广告看这么热心呢？”我说：“对，我现在对这个广告看起来很有意思。”我的意思在哪里呢？我说意思是说，我发觉这些广告上面的这些人物画面都不是活在生活里头，而我看到的是那个百亿的人都活在生活里头，他们活的是淳朴，他们活的是真正的在生活，而我们不是。我们呢要坐在一部漂漂亮亮、磨得亮亮的车子里头，要穿的烫得很平的那种衣服里头，要用非常好的这种化妆品来装扮自己。那么我请问，我们是被装扮的？所以想想看，我们真的被装扮了，而不是说我们真的打从心底里头我要怎么活，我能够确实的根据我自己来活了，已经没有办法了。你行能这样子吗？已经不行了，已经发展到变成这样，变成一个文明了，一种刻板的文明了。可是这个文明里头呢，那是一个现实，所以它是凡界。可是在这个凡界里头，你又必须要把这个凡界转动了，有一份真正的淳朴之心。哎，我们生活的淳朴一点，我们淳朴的纯真一点，我们淳朴的更勤劳一点，我们不需要去用更多的东西来装扮自己，也不需要用很多东西呢来囤积的来巩固自己，不需要。那么这个淳朴面，它就是能够做这样转动的时候，是第一步呢，所以知量位的问题。所以知量位这个部分呢，我们可以讲说是一个人求福的部分。一个纯真的人，他能够把他的人生真正的施展出来，他不是活在假的里头，他活在一个比较真实的里头，他能够去真正去解决问题，去适应这个环境，所以他有很多的福气。可是活在一个虚幻的世界里头，那他会怎么样呢？虚幻的世界里头，就是希望大家都会给他鼓掌，希望他会高人一等，希望他什么东西都比别人好，然后呢，然后每天都在追寻着，希望别人能鼓他掌，希望呢占有很多东西，最好是希望能够主宰别人，在用任何一种形式的权力来主宰别人，来巩固自己，那就变成虚幻。其实这个地方呢，我们透过心理学的某些解释是很生动的。他说啊，人呢本来没有什么那些严重的问题的，就是为了要在别人的面前 我能表现我能支配你，我能表现的我高你一等，所以我必须拥有这些任何形式的权利跟支配的方式。但回过头来，我希望你接受我支配，这样我才有一份安全感。这件事情我们称它叫有为法，它是作为的。无为法是什么东西呢？是我当然可以接受你的领导，但是你也可以接受我的意见。当我领导你的时候，你也能够接受我的领导，但我也愿意贡献我的意见。它是平等性的，这里面也有相当好的妙观察智的，四智里头的妙观察智的。所以在这个两个之间呢，只是一点点差别而已。一个是被伪的虚伪的东西所束缚的，一个呢是他纯真的去解决问题，真正的让他的自我呢能够不断的成长的。所以我们知道在资粮位这个位上呢，一样是以六波罗蜜作为他的基础。这六波罗蜜呢就是布施，有了布施才有互爱啊，有了忍辱啊，有忍辱的时候才肯负重，才能够有所承担呢、啊。有了持戒，然后才有好的工作习惯跟好的生活习惯呢、啊。有了精进心，才有一种积极振作的一种精神，愿意去开拓自己的人生啊，愿意跟别人相处的和好啊，愿意呢去建立一个比较活起来比较和谐的啊一个生活环境呢、啊。它本身呢就是一个精进。禅定呢，是我们不会被周遭的环境一下子就把我们引诱啦、牵动啦、激怒啦，这就是禅定啊。那么智慧呢，就是它能够不断的解脱它的成见偏见，那它就能够不断的去学习。一个人有了过去的一种偏见成见，比如说自己过去有些失败的经验，就觉得自己没有希望了，那就对自己有一个成见，对自己有一个偏见，那他就不容易从那个地方解脱出来去成长啊。自己学了，比如说他自己学的是法律，但是后来发觉法律我没有兴趣，我实在觉得我很想去改学电脑，但是呢他又讲了，他说隔行如隔山，所以我现在没有办法学电脑。他又想一想，那好，不然学电脑跟法律比较有点关系的，我以前对于语文蛮有兴趣，那好了，我去补习班学英文好了。他就学了三天呢，又没有一个好的学习习惯，所以呢也是一曝十寒。那么我们说这样一个人，他既没有定性的，也失掉了他的精进力的，他就没有办法成长，他不能够从他原有的习性里头解脱来成长。所以说如果我们能够用那六波罗蜜，从布施的、忍辱的、持戒的、精进的、禅定的、智慧的这六个层面去展现自己的人生的时候，那么我们呢就容易活在一个成功的生活里头。这个成功未必就是表示说自己有很多的财富，也并不表示说自己呢就一定有一个很大的事业，但是确实我们的人生是生活的比较成功的。这个能使自己积极的、使自己振作去实现的这个部分，我们称它叫资粮位，你不觉得吗？你感觉到你的生活比较成功了，那你来学佛，你觉得学起来呢他就比较有力气了。很多人呢是因为自己事业失败了、感情失败了，然后觉得无路可以走了，那好，我现在要去学佛了，那头发一剃就以为这样就可以学佛。当然我不能讲说他不可能有很好的成绩，但是他也一定要经过一番很好的资粮位，他去学佛的时候，他必须真正的改变他自己，愿意从这个地方开始接纳自己、展现自己，把过去的习性丢掉，真正的去愿意去当这个挑水、劈柴，从最初重的工作通通愿意做，那么他就可以成长。他在出家那个地方成长，其实出家的那件事情 里头带了很多同时是在家的业进去的。你不要以为说哦，那个出家的人大概整天只要念经修行就行了，不是哦，出家那里头好多出工都要做的哦，挑水是你的份，劈柴是你的份，煮饭是你的份，洗菜种菜通通都是要做的，早上四点钟起来是不是，打响板兢兢业业，要像那么一回事才行啊。所以有多少人出家以后不久又还俗了。所以以前呢，黄檗禅师呢就说了一个警语，像这样来来去去没有个了期，就是这样，没有定性，不肯修那一份福分，没有福分，福分太轻了，他每一个地方播下去都没有根，他像浮萍一样。所以第一件事情一定要修诸粮位，出家也好就需要认真的闻思修，在修行里头每一样事情都要做得很好，那才有所成就。在家那也是一样，无论你是家庭主妇啦，这个职业妇女啦，你自己有个事业啦，男士是这个当老师，做任何别的什么事情，一定要从那个工作呢跟自己的生活家庭结合起来，它是诸粮。所以我过去常常提到这个问题，说我们的工作它就是我们的修行的地方，我们的家庭也是我们的道场，我们要珍惜这些条件，它是我们的诸粮位，要在这里呢真正去行六波罗蜜。但是这个时候所行的波罗蜜呢，大部分都是有违法的波罗蜜。你看我愿意布施，我愿意服务大众，所以我的生意越做越好，这就是老子所说的非以其无私也更能成其私啊，他还是能成其私啊，成什么私？成他的福报，他有很大的福报。所以有很多人做了生意赚了钱啊，哦，万一咋急赚他这些时尊，他就想说这不行，我要布施一点，那布施什么呢？做一点公益事业好了，那一点，那做一点布施。但这个布施布施出去以后呢，通常呢他还会回福报，还会回来，这个福水啊，福报啊是一个水，像一条水沟一样，你虽然把它围起来，你再把它摇一些过去，可是旁边的水呢还会再渗进来，它会变成活水。福报是活的，福报绝对不是死的，所以守财奴的没有福报，肯去布施，肯去注意到这个整个的一个市场供需，别人的需要，服务别人的，这个布施的，无论是做事业，是感情、家庭、子女的教育，那么甚至于自己在修行上，这个布施是很重要的。我们知道父母亲透过了六波罗蜜可以把小孩子教好，那透过布施啊，父母亲布施小孩子怎么布施呢？我们讲了说给他吃得好的，给他穿好的，这就是布施啦。但是不对，布施这件事情一定要考虑到孩子本身有没有福慧增长，你所做的布施本身有没有引起对方的增长，这件事情是你真正有没有做到布施的原则。所以你留意一件事情，有人问我说你们学佛的人，那个地下室里头在那里要钱的，你们通通都给他一点，都做了布施了？我说是做布施了。他说你要知道他们很有钱呢，你再给他钱呢、啊、他就不成长了，他每天就坐在那个地方了。他说我跟他讲说不，我看到的是他们确实伤残得很厉害，那么我才做，我看他四肢健全，那么我不做，这是原则。你做的布施不能引起对方的成长，这个布施是不对的。所以你布施并不是随便给小孩子说我给他一个好的环境，这叫布施，爱什么给什么东西，那是不行的。有时候的布施呢 必须要狠下心来，真正拍着桌子责备了小孩子，还要交一件比较重的工作让他去完成。你做不了，我帮着你一起去做，那才是真布施。布施并不是说我在家里我只要陪着小孩子就行了，不，那要看你在家里陪着小孩子整天唠里唠叨的，并没有引起他的成长，反而产生了一些彼此之间不必要的误会，那不叫做布施。所以布施本身是了了分明的，是可以促进对方成长的。人若有常不是一样呢？对小孩子啊，也要尽一份忍辱，父母亲要小孩子成长不忍是不行的。过去啊，觉得是一面倒，过去的传统上是父母亲要子女怎么样，子女不敢不怎么样，但时代变了，曾几何时变成这个样子。但是我发觉如果能够扳回来，真正的平等跟妙观察就很好了。但现在好像不是，是父母亲全听子女的，子女变成长辈了一样，子女输掉了自己的立场了。那做父母亲的人呢，有时候他必须要抓住这个问题的核心，你必须要忍辱一点，没有错。什么？今天他生了一部气，我忍一忍，今天不处理这个事情，但明天无论你听不听你都过来，现在你没有生气我才要讲给你听，你非听不行，而且我这个原则呢，你非接受不行，因为我爱你啊。你还不懂得什么叫成长，你还不懂得如何真正把自己填饱。禅宗里头啊，讲动三五味，动三五味呢是哪五味呢？第一呢是相，第二呢叫奉，第三个呢叫公，第四个呢是共工，第五个呢是公公，一共五，动三五位。你知道那第一位啊，他所讲的、啊、那个相是什么意思呢？弟子们问了、啊、唐朝的洞山禅师啊，说师父什么叫做相？自相那个相、啊。他说吃饭时这么生，我当时看实在看不懂，我后来全部看完了以后发觉，看看他的整个的叙述以后发觉，诶，吃饭时这么生一句话很能够表达原意。假崩的时尊安的生，吃饭时这么生，用闽南语来念很清楚，假崩的时尊安的生，这个就是相的意思。人生教小孩子第一件事情要让他填饱，填饱什么？填饱人类过去的成长的经验，足够的道德，好的人生的历练跟理念，你要让他吃饱，他要叫他坐下来好好的吃饱。驾崩一尊安安心，吃饭时这么生。所以弟子们又问呢、啊、那你所谓的奉是什么意思？奉呢就是奉命行事那个奉，供奉那个奉。奉是什么意思？他说啊，他说背时这么生，你再用台闽南话再把它练一练，他也很清楚，背起来是尊安乐性，就是吃过饭以后你不要老坐在那个地方，你得去好好的去实践，去展现你的人生。这件事情呢是背时这么生，背起来是安乐性，不要老坐在那只想吃，只想吃占有，这不行，堕落了，要爬起来要做。现在的人呢、啊都讲说我要减肥，所以少吃。可是呢，我看了一本巴斯卡利亚的书，他怎么说呢？他说减肥才是荒唐的事情。他说呢，你还是要吃饱，然后呢，你要打起精神来，好好的去做事情，去生活，去做很多事情。为什么你又不吃啊？然后饿得像一个这个文明的半饥饿状态？他说这样叫美。他说这一点都不美，我想一点都不错。你如果去问问60岁以上的人，你问问他说，问两让两个小姐站在那个地方，你站一个比较胖的跟一个很苗条的，你两个站在一起，你问说你选哪一个漂亮， 老一辈的人一定选那个壮的那个漂亮。巴斯卡利亚呢是蛮传统的，现代美国当代很有名的一位教育家，他是比较传统的，但是他认为并不是你吃饱了坐在那个地方当然肥胖嘛，他是说你要去工作，哎，你要去运动，你要去爱别人，哎，你要去服务别人，当然你吃的就不会胖了嘛。所以要吃饱才有体能去工作，而不是不要吃饿的那个样子才叫苗条。他说那他认为，他说美国小姐拿开来这个拿餐把它打开来看，它只是可以看的，它根本不是在生活的。我认为他讲得很生动，是可以看，他活着是要人家看的，而不是他能生活的。说的也有很有道理的。我们说他这个奉的意思呢，就是被死这么生。第三步呢，他说那什么叫做功呢？他说功是放下锄头这么生。因为第二步被死这么生是要起来去工作，以前农业社会是拿着锄头低头下来去还去顺产水呢，上山去滚汉子呢，那他去工作嘛，拿着这个锄头去。但是他告诉你哦，第三步的时候那个功呢是放下锄头这么生。为什么要放下锄头呢？你也不能整天都在那个地方工作啊，你也不能够说我今天会把它做完然后再回家。你有听人讲讲拖到饭卡坑，拖啊无菜缸，你工作啊拖到了过午了以后啊，饭卡坑就是你吃的越多觉得反而是一种损失了。拖得太晚的话无菜缸了，因为什么？你太累了嘛，你怎么会无菜缸呢？无菜缸做起来没什么劲儿嘛，也常常把事情弄坏了。他要你事情是你要懂得工作，但懂得要有分寸的能够放下锄头。但放下锄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念，在禅宗里头，放下锄头的意思表示说，我虽然每天辛苦的去工作，但是我内心里头根本就没有这把锄头。这个理念很重要，尤其是黄檗禅师跟临济禅师的一段话里头最清楚了。黄檗禅师的弟子就是临济禅师，临济禅师就是禅宗以后临济宗的开山祖师爷了。这个临济有一天呢，他拿了锄头在锄草，他的老师黄檗走过来，临济呢就起来就用手把锄头放着手扶着锄头呢休息一下吧。哎，这个师父讲话了，他说我看这小子大概累了。林济怎么说呢？林济说，我累了，我连锄一下都没有锄过，我怎么会累呢？你知道这个道理吗？只有那种锄一下都没有的那种人，他才真正懂得拿锄头的艺术。所以你知道以前参加有一首诗句这么讲说，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人从桥上过，桥流水不流。这首诗句的意思就是把握这个真正的精髓。空手把锄头，你想想看，空着手怎么拿着锄头呢？这就很多人对禅家的诗句看不懂的原因。他的意思是说，你拿着锄头，其实你内心里头根本没有拿着锄头的这一份苦，叫做空手把锄头。你不会觉得你这个手抓得很痛很累，这一件慢性，这一件忘我，这一件真正投入于生产事业里头去，真正在那个地方工作而忘怀的那种人，那个东西呢，那就是功，功课的功，有功力的功啊，有功，这真正功夫的功啊，然后再来是共功。那什么叫共功呢？它不得色。什么叫不得色呢？不得色的意思就是你不要被旁边的种种的色相成见偏见把你牵着鼻子走，不要别人来批评你说你为什么这么用功这么努力呢，然后你就手就软了。你看你这么样子的努力，结果你也没有得到多少啊，然后你心就软了。有人跟你讲啦，郑老师你何必这么努力呢，对不对？ 法又不是你一个人的，你为什么要常常到处去说法呢？所以想有道理啊。好了，这些东西呢，就是我很容易被一个色牵走了，不定了，所以不得色的问题，或者是说不，我一定要讲，有没我这个东西有可能的话，我应该能够去的，只要有地方去，我就马上要去弘法。为什么？因为我这样做才能够成佛。那好，又得了色，得了什么色？得了执着，我得了弘法的执着。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无所住而生其心呢、啊？没有那个执着去衡量才可以。那一段时间你的工作已经腾不出来了，你哪拿政府的钱来工作？你书也没有好好教，工作也没有好好工作，你现在去做另外一件工作，我看太复杂了，太复杂了。单纯的意思呢，就在不得色那个地方，所以那叫做共工，是共同的共，共工。公公呢，是两个公在一起的，那叫公公。公公的意思是什么？他说不共。什么叫不共？是真正的独立，没有依赖性，那就独立起来，叫不共，不会被业事所牵，那个就是不共。禅门讲的这个修，洞山讲的这个五味，其实一开始所谈的也是谈资粮味，还是谈的那个相。没有相就没有奉，没有奉就没有公，没有公就没有公公，没有公公，没有共公就没有公公。所以这个五相五味呢，也是从资粮味开始的。所以我怎么看都觉得禅门的修行呢，跟唯识就是这个教法呢，是几乎是相平行，是一样的。只是说禅门的修行法门呢，是用悟的方式，不去从繁琐的唯识去理解，而是从直接去做的，但是它的大脉络是一样的。它直接去解缚，从解缚里头去展现，他把五个细分呢，变成一个渐修跟一个悟来代替它，来达到这整个的一个修行的步骤。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资粮位里头，一定得先把自己呢真正充实起来。人必须要在他的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份充实，那么他才会真正的精进有力。所以我们看到三十唯识三十颂里头呢，那么他对资粮位所写的这一首句子呢，他怎么写呢？他写的也很清楚，他讲乃至未起事求助唯识性，就是在还没有开始之前，我就是要只是求着要助唯识性，那么我就是用我的事来展现我的人生而已。那么余二取随眠犹未能拂灭，也就是说我的所有的烦恼到现在还没有烦恼，还没有办法把它真正的拂断的。所以在资粮位这个里头呢，人生生活的展现上一定是有起有落，有顺但也有逆的，所以它的本质是苦的。你能够把这个苦转变过来，变成了你历练自己，成长自己，成就福报的资粮，那么这件事情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资粮位了。那么第二个呢，叫加行位。那个资粮位看起来是可以说相当的世间法，是成功的人生。所以你看佛寺里头，尤其是禅宗的系统，每一个人都要出坡要去工作的，那个都属于资粮位，那个属于资粮位。他们有一段时间还要出去弘法，那个是资粮位，要出去化缘，这也是资粮位。所以资粮位呢，都是跟福报有关系的，你必须要去出坡工作，然后才有东西吃，都是属于福报的。要耕种，要织布，这东西都是属于资粮位的。所以你看花莲的慈济，他这出家人每一个人都出坡的。过去的出坡呢，是到山上去工作，到田里去工作，但现在工业社会，所以每个人要做手工啊，那也是出坡。所以慈济呢，是真正的是做到了从资粮位开始的。 资粮位的第二，再下去叫加行位。加呢是加减乘除的加，行是行动的行。你看那个字呢，字义上来了解也很容易清楚，就是说我到了有福报了以后，我往上面再加一层东西。加什么东西呢？加的是对于出世间法的闻思修。像今天各位跟我一起在这个地方共同闻思修佛法，这件事情就是加行位的。所以在这一段时间里头呢，也许你会觉得我好像还没有有一个很真正的成就在佛法上，不过我们已经开始种下我们整个的修行的上面呢很重要的一个加行位的这个部分的基础。它是属于出世间法的，是要成佛要解脱的这个部分。所以在唯识三十颂里头呢讲说，现前立少物，谓是唯识性，以有所得故，非实住为性。现在呢你仍然还是停留在有所得，你要得什么？得佛法。你要得什么？得种种的经论、经律论，要把三藏十二部经论想办法做了解。所以你还是有所得故，非实住为是，并不是真正的那个圆满的那个胜利的为是，还不是。那么这一段时间呢要学的是什么？学的就是要福断二取的问题。哪二取呢？一个是见取，一个是相取。什么叫见取？什么叫相取呢？因为我们有了福报以后，有了种种的这些享受的东西以后，有了丰富的知识以后，有了更多的资讯以后，我们要注意到我们会产生了一些邪知邪见。为什么说我有了丰富的生活资粮以后反而有邪知邪见呢？